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月25日，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周三，美联储会召开公开市场委员会，那么会对利率政策做最新的决定。那目前华尔街普遍的共识是，这次会议会按兵不动，联邦的基准利率呢会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那么市场关注的焦点会聚焦到鲍威尔会如何进行前瞻指引。那么华尔街日报呢，他也做了一个猜测，他说鲍威尔一定会这么说，说未来利率的变动将取决于经济数据的演变。那鲍威尔讲这句话实际上还是比较容易猜测到的，他只能这么讲。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显示，美国货币市场目前已经充分消化了7月份降息25个基点，并且在年底再次降息的可能性相当大。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货币市场的交易员们呢，不仅没有指望1月份降息，甚至是也放弃了对3月份可能降息的这种预期。所以这个对于啊全球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这个基本前提性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的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美国会发布几个结构性的宏观经济数据。周一公布11月耐用品的这个订单数据，周四发布贸易数据，周五发布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通胀数据。那么对11月份的贸易数据，川普也做了预告，就他提醒人们关注啊美国的贸易赤字大幅下降。他甚至说明年美国没有贸易逆差了，消灭贸易逆差。所以这个数据呢，可能这个数据周四呢会被美国舆论呢放大。第三个值得关注的重要信息是，加拿大央行周三也会做出利率政策的决定，华尔街预期呢会维持在 2.25% 基准利率不变。但是值得加拿大网友啊关注的呢，是美国银行的最新报告，他们认为加拿大央行将在4月和6月两次降息，每次降息25个基点。那么这个对于加拿大的物价、加拿大的房价可能会有些微妙的影响。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周五法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欧元区会同时公布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时呢也会发布2025年全年 GDP 的这个初值。这对于判断欧洲的经济，特别是全球 GDP 的座次非常值得关注，特别是印度早早宣布它要超过这个德国。第五个值得大家关注是，中国周二会公布12月份的最新的工业企业获利的数据。那么这对于外界关注中国反内卷、反低价竞争，中国这些政策是否有一点效果。周六呢，中共还会公布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就 PMI。 花旗银行预测呢，1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 会维持在 50.1， 也就是说他判断中国的制造业1月份还处在扩张期。所以在去年四季度中国的宏观数据啊全面放缓的情况下，1月份的数据就值得大家关注这种趋势有没有改变。特别是中共经常强调所谓的开门红，也常常人为的制造一些1月份的好数据，所以这两种反差很大的这种预期下，1月份的中国的数据啊可能会有一定的戏剧性。尽管我们列举了华尔街有共识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值得大家关注，但是在这些纯经济事件之外，有两个政治事件会强烈的影响全球资本市场，特别是会给未来一周资本市场带来非常负面的压力，这个不容忽视。一个是这个周末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我们后面的新闻会专门来分析这个事件以及这个事件给各方面带来的影响。所以未来一周美国加拿大的关系是否失控，不仅值得美国加拿大的网友关注，全球有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都应该关注这个事件的最新发展。第二个呢，就是昨天出现的一个悲剧，美国执法人员又打死了一名呢明尼苏达的一个护士。那么这个事件在本来已经极度对立的美国政治争议当中呢，又牵扯出来了对全球资本市场非常负面的美国政府的关门。那么怎么打死一个人，怎么会弄得政府关门？ 我们下面的新闻呢会做详细的分析。所以加拿大的问题，这个明尼苏达的这样一个冲突问题，都会给未来一周市场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第二个，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明尼苏达的这一起枪案究竟对资本市场会带来哪些影响。 LT 知道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啊，什么政治立场的都有，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也是一个不错的现象。就人们不管什么政治立场，你首先得了解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再回到你的政治阵营。对昨天发生的事儿，相信网友们在其他的渠道已经了解到完全对立、完全相反的对这个事件的介绍和描述。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再来介绍啊这个事件的原委啊，实际上是多余的，因为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今天华尔街日报呢，它对各方面的视频照片信息每一帧每一帧的进行了分析，但是仍然解除不了这种啊广泛存在的争议。 LT 呢只想把双方争议什么事儿，首先向网友们做一个介绍。就从现象上来看，一名男性一手拿着手机拍摄执法人员，另外一只手呢高高举起，这种情况下执法人员呢围上去把他摁倒在地，那么随后就出现了枪声，而且呢从声音判断呢传出来十多声枪声，就还不是一枪，就打了十几枪，然后这名护士呢就被打死了。事儿就这么一个事儿。那目前争论在争什么呢？实际上就在争责任。那么一派认为是这个护士咎由自取，打死活该，另外一派呢就认为这个就是行刑式的谋杀。那么两派的说法呢，他们争论的焦点呢主要在三个方面，而且都非常坚决地强调自己的正确性。第一个呢是关于这个护士啊被打死之前他手部的动作，因为这个护士是配了枪的，他当然也是合法配枪证的。那么为什么执法人员会开枪？官方的说法呢是因为这个护士啊他伸手去抓腰间的武器，那么有这种动向，那么这个对执法人员就有明显的威胁，所以执法人员开枪是合理的。这是官方的说法以及支持官方说法的社会舆论。那么另外一派的说法呢是当时这名护士一手拿着手机，另外一只手被压制受困于身体之下，他不可能去拿武器。那么这个争论你说有没有一个定论呢？当然有些网友他认为是有定论，因为我看了视频，视频显示他就没拿武器，或者有些网友认为，哎，我看了视频，哎，那个手就接近武器。所以这个没完没了，你最后你争到什么时间为止呢？你只能争到由法庭来裁决，这是一个争论。第二个争论呢，这个护士被打死之前有没有表现出来致命攻击的意图，就他有没有攻击执法人员的意图，如果有致命攻击的意图，那么这个开枪就是合理的。那么官方目前第一时间的解释呢就是，哎，这个护士表现出来明显的致命攻击的意图，不管他拿到枪没有，开枪就是合理的。那么另外一派的观点呢，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呢，就认为这个护士啊普雷蒂在案发前的一秒钟他还在用手机拍视频，所以没有任何挑衅，所以他没有致命的攻击意图。你看这个官方认为他有，另外一派呢就反对的观点说没有，而且视频作证。那么第三个争论呢，焦点这个双方啊都让情绪很激烈。官方的说法或者支持官方的说法的舆论呢认为执法人员呢生命受到威胁才开火的，另外一派说你根本没有受到威胁你开火，而且连续开火。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证据呢，就是从公开的视频上显示这名护士的枪被一名特工啊拿走了，就离开现场以后仍然遭到持续十秒的射击，就打了十多发子弹，就是你说受到威胁再开枪，你枪都拿走了为什么仍然打了十几枪，就这个就是你没有受到威胁，或者你这个就是有一点行刑式的泄愤式的。所以目前双方的争论呢主要在这三个方面。那么川普代表官方做了盖棺定论的结论，川普在社交媒体上他转发了这个护士的枪的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执法人员把这个枪拿到一个汽车的驾驶室的座位上拍的。那么川普是如何定性的呢？他说这是枪手的武器，就这个护士啊他不是抗议，他是个枪手，枪手的武器。他认为这个护士啊被打死的护士是明尼苏达州州长和所在市长纵容的暴徒， 就他是个暴徒，是个枪手。那么显然，另外一派的舆论对川普的这种定性显然是非常不满。那么这个事儿，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主要是他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因为你那个政治上的去争斗啊，谁是事实谁说谎，这个是没完没了的。就同样一个事实，你政治立场不一样，你也会做出完全相反的解释。那么为什么会对资本市场会带来重大的影响呢？特别是未来一周会带来重大影响，主要是政府的钱呢只能用到1月31日，也就是周六。那么如果没有新的预算的安排的话，政府就要关门。那么在上周，众议院呢通过了这个预算，就避免1月31号关门这个事。那么现在这个法案呢到了参议院，参议院原计划呢也会通过这个预算法案的。因为民主党啊要求延长奥巴马医保的补贴这个事儿呢也解决了。就这个事儿啊，本来是开年会有一场关门的这个闹剧的，会避免的。但是昨天这个事儿，护士被打死这个事儿，在美国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弹。那么民主党的参议院领袖舒默他就做了声明，那么下周要讨论的这个预算里边呢，得把那个国土安全部的预算摆到一边，不能够去通过，把这个事儿弄清楚了，护士被打死这个事儿弄清楚了再说再决定。他主要针对目前的所谓的打击非法移民的这个执法机构 ICE 是这个国土安全部下属的这个机构，而且在众议院通过的方案里边是把他们的预算呢增加了8倍，600亿之巨，就给他们去干这些事儿。那么接连出现这些啊，美国公民被打死，而且被打死这两个人呢，3个星期内被打死两个人还都是白人，所以这个事儿呢，民主党认为如果呀再通过这个预算，那是对这种行为的鼓励。所以原来1月31号关门的风险呢很低的事儿，通过昨天这个事件，特别是民主党参议院的领袖舒默直截了当的表态，就是不拿开这个国土安全部的预算呢，我们民主党的人不能够通过。那么他不能通过，怎么就会影响到这个关门呢？或者目前参议院是共和党控股啊，共和党53个席位啊，民主党怎么能够阻挠呢？因为这个通过这个预算需要2/3，也就是说只有7名民主党的这个参议员倒戈，那么才能够通过。那么从目前来看，很难在这件事上，就在昨天这个护士被打死之后，有7名民主党的参议员会倒戈。所以舒默昨天这个警告就传递到华尔街，就认为这个事儿麻烦大了，关门呢可能很难避免了。而且这一次的关门与以往技术性的关门啊，就他们打情骂俏似的那种关门还不一样，因为摊上这么一个事儿，而且这个事儿目前双方对立非常尖锐。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两党在这个问题上沟通，对1月31号关门这件事有哪几种可能，或者说1月31号一定会政府关门吗？就有没可能妥协的余地？那么这个呢 LT 帮大家分析一下，无非是3种可能。就第一种可能，可能性最高的是双方达成一个临时协议，就暂时避免1月31号关门，但是呢只给一个短期的时间，比如3月份我们再来讨论这个事儿。那么为什么给2个月时间呢？也就是说让官方让司法机构去调查这个事儿，究竟是不是官方的责任，如果是官方的责任就要追究这些执法人员。那么如果经过司法调查认为执法人员没有责任，那你民主党就不能按这种社会情绪来阻挡这个预算法案。因为假如官方通过调查，特别是目前在等什么呢？现在媒体看到视频呢都是远距离普通民众用手机拍摄的一些画面，那么这些执法人员身上佩戴了有摄像头，那么目前这些摄像头呢官方不愿意交出来，但是法庭上他们会交出来的。所以民主党呢他提出来给你2个月时间去调查，通过执法人员的近距离的这个摄像头拍摄的信息，最后来确定这个责任的界定，然后再对这个预算法案进行表决。所以这种可能性呢，从目前华尔街判断，这种可能性最高的。因为民主党他也不敢武断说这个事儿就是执法人员的责任，假如最后调查结果或者是执法人员的这个随身的这个摄像头拍的情况责任是在这个护士呢，那民主党他就被动了。所以华尔街认为啊，短暂避免关门给2个月左右的时间调查，这种可能性是最高的。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呢也是比较高，但是没有第一种可能性高，短期关门协议无法达成，1月31号晚上12点政府开始部分关门。 因为从目前这种对立的情绪来讲，这种可能性也是比较高的。但是没有啊，第一种先达成过渡性的协议，没有那个高，但是也算是比较高的，不能掉以轻心。那么第三种可能性呢，也有，但是不是很高，那就是共和党同意民主党的要求，先把国土安全部的预算单独拆出，先把它扣下来，其他的先通过。那么这种情况呢， LT 认为从政治上来讲，川普也很难做到这一点。你不能说在目前群情激昂反 ICE 的舆论这么高情况下，川普假如顺应了这个民主党这个要求的话，那么对于川普啊，他一直支持 ICE 的这些立场言论来讲，做这么大的转变是很难的，但是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所以通过这三个方面潜在的剧本的分析，相信网友们能够感受到未来一周啊，资本市场会经历多么大的折腾，每一天都会传出新消息，但是总体上它会给未来一周带来的是极其负面的市场压力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加拿大与美国啊矛盾突然加深，甚至有失控的迹象。我们先来分享彭博社今天的报道，川普最新威胁加拿大的言论预示美墨加协定谈判将步履维艰。昨天川普批评加拿大总理卡尼扩大与中国的经济联系，称卡尼如果认为美国会允许加拿大成为中国商品的转运港，那就大错特错了。他还威胁说，如果加拿大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将对加拿大征收 100% 的关税。加拿大负责美国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反驳说，加拿大并没有寻求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那么今天卡尼自己也做了回应，他说根据美墨加贸易协议，任何一方如果与非市场国家达成贸易协议，要通知其他两方提前三个月通知。卡尼说我们遵守了这个规则，为什么呢？他说我们最近在北京跟中国达成的几个协议啊，只是几个技术性的协议，并非自贸协议，我们也没把中国当成市场国家，所以如果与中国达成自贸协议的话，我们会提前三个月通知美国的，所以我没有违规。1月16日卡尼在北京呢通报，加拿大与中国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包括油菜籽的出口，包括允许中国每年向加拿大出口49000辆电动车。那么彭博社报道，就这个双方领导人的分歧的加剧，影响最大的呢是7月1日啊，就必须啊重新审查美墨加的贸易协议。那么美国商务部长已经具体做出威胁，说按目前加拿大与中国达成的这些协议，那么到了7月份呢，加拿大不可能再维持美墨加贸易协议给加拿大的这种优惠，所以就要改规则了。那么这个对加拿大呢，可能影响是致命的。那么从彭博社这个报道啊，可能网友们还感受不到啊这个形势的情况的危机。LT 帮大家介绍啊几个背景，可能你对目前美国加拿大的关系啊，可能会理解会更全面一些。就第一，为什么美国的舆论呢，今天都认为要出大事，美国加拿大关系要出大事，是因为昨天川普这个威胁，他实际上是只给了加拿大72个小时。就这个所谓的 100% 关税啊，他不是闹着玩的，他是给了加拿大最后通牒的72个小时。那么72个小时要做的什么事呢，他希望加拿大做表态，包括已经跟中国达成的协议你必须要做改变。所以这个就不是像一般新闻讲的加拿大呀遭到川普新的威胁，他这个威胁是非常具体的。所以昨天华尔街的舆论呢，就一直焦急在等待卡尼的回应，没有人认为卡尼会继续强硬，但是认为卡尼会给川普一个说法。但今天卡尼说，哎，我没有违规，你抓不到我的小辫子。那么这种回应呢，今天华尔街舆论普遍认为这会激怒川普，因为川普说你跟中国眉来眼去，勾勾搭搭已经做了些事了，哎，你说你没违规，哎，你没违川普有关美墨加贸易协议的规定，那就对川普这个指责呢没有任何回应，所以这个会增加风险。所以这是一个背景，就卡尼的回应没有起到啊降温的作用，反而会升温。第二个背景呢是，美国有些舆论呢是很讨厌川普的，他们也巴不得啊去培养或寻找对抗川普的外国领导人。那么在这次达沃斯论坛演讲当中，实际上美国的大部分舆论呢都在追捧卡尼。你包括彭博社在达沃斯论坛有一个重磅报道，就是说川普是达沃斯的霸主，卡尼才是明星。 那么其他的媒体对卡尼的赞扬啊就更高了，评价就更高了。卡尼这次为什么在达沃斯出风头呢？这个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与加拿大矛盾加深啊深刻背景。卡尼这次在达沃斯论坛他提出来一个中等强国理论，他这个理论的核心呢就是说，像加拿大这样的既不是超级大国也不是贫穷国家，中等强国目前处在啊被美国抛弃应对国际秩序啊重新建立的压力。那么怎么应对呢？他说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要团结起来对抗超级大国。那么他这个演讲呢立即遭到一些国家的认可追捧。你看追捧他这个观念的人呢在亚洲包括韩国包括泰国，你看这些都能够产生共鸣。欧洲当然有些国家也表示哎，这个观点很不错，澳大利亚也非常踊跃，哎，你这个提法很对，我们也想这样的。甚至呢卡尼还在推动呢形成一种啊联盟，这种联盟呢还是做产业链的联盟，就我们一起做生意，不跟他们一起或者是一起对抗超级大国。那么这个呢在川普看来这个就越走越远了，就本来是哥俩呢斗气，现在呢加拿大呢想去建立另外的利益共同体了。那么美国媒体是怎么看卡尼这一次啊大出风头的中等强国理论呢？ LT 注意到华尔街日报他也在研究这个事儿。他说卡尼这个说法呢美国不应该感到震惊，因为这个在加拿大精英阶层啊在川普上台之前在拜登时期一直有这种舆论，就加拿大要独立就不能过度依赖美国。卡尼呢只不过是把加拿大精英在台面上经常讲的话把它公开了，就之前哀怨美国加拿大的这个关系，就精英们是一种预防性的策略在下嘀嘀咕咕，美国也知道，但是大家没把这张纸捅破。卡尼呢这次把这张纸捅破了，所以这个对川普政府接收到的信息呢就是卡尼啊想另起炉灶，这次与中国签的协议啊他不光是另起炉灶的问题，还要投到敌人的怀抱。所以川普昨天那个威胁的推文不完全是因为加拿大与中国签的那个贸易协议的恼怒，更多层面的是卡尼这一次公开提出的中等强国理论。那么未来这个冲突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呢？或者作为市场的投资者来讲，你会做哪些预期呢？ LT 认为啊，加拿大适度的妥协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还是存在决定意识。加拿大接近 80% 的对外出口是出口到美国的，而与中国的贸易只占到它的 5% 左右，所以就你会不会为了一个小客户去得罪大客户呢？当然也有人这么做，习主席就这么做，习主席宁可得罪美国的大客户，他要跟俄罗斯小客户呢建立联盟。但是从加拿大这个开放的民主体制来讲，加拿大人呢目前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与美国分道扬镳，因为他 80% 接近 80% 的商品他要出口到美国，这个是不能改变的。第二个呢给大家建立一个印象，就加拿大人呢、3000万人，他 90% 的人呢都是生活在从东到西与美国的边境线附近，就大家脑补一下那个地图，加拿大幅员广阔，但是他的人呢都是挨着与美国的边境线在生活的，他对美国这种依赖啊，除了经济上这种啊进出口啊产业链的依赖，他实际上从地理意义上啊也是极端依赖的。尽管卡尼理想很崇高，梦想很美好，但是现实啊，你跟美国这种刚硬，加拿大会停摆的。第三个 LT 认为呢，双方是有可能会达成某种协议，加拿大必须做一定的让步呢，是因为加拿大作为一个民主开放的国家，它与中国这样东方专制国家对抗美国的环境还不一样。你看习近平他可以跟美国斗什么，他的底气在哪呢？就让中国人吃草吃三年，你跟我斗无非是让我的经济受到冲击困难，我不怕，我老百姓吃草能三年。但是卡尼能不能说让加拿大人吃草三年？这个不可能的事儿。你第一天没有肉了你就得下台，所以未来一周是高风险的一周。但是 LT 认为未来一周也会是美国加拿大呀缓解对立冲突啊可能性很大的一周，所以这个事啊还是很让人这个担心的。 LT 生活在美国是非常不愿意看到这两个长期友好的国家弄到今天这个状况。当然有很多网友去热衷于追究责任主要在谁，谁对谁错，那个是没完没了的。现在双方都必须要面对客观的现实，如何降低这种冲突。那么最后再与网友啊一起分享今天华尔街日报头版头条非常劲爆的报道。之前 LT 与网友分享过一个观点，就国际重大新闻呢它就像个连续剧，它有上集一定有下集， 今天《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啊，震惊世界，它让全球围观的习近平拿下军方二号将领他的长期的密友张又侠这个事件呢，又引向一个更深层次的舆论风暴之中。就今天《华尔街日报》它是通过了解了中共内部的通报的一个关键信息，它发布一条大新闻，也就张又侠是美国间谍，这个事儿闹得多吓人呢、中国头号将领、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习近平的长期密友，这个成美国间谍了，而且是中共对张又侠的书面指控，所以这个事儿在今天全球舆论当中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我们先来分享看《华尔街日报》报道的原汁原味怎么描述的。他报道标题就是“中国最高将领被指控向美国泄露核机密，张又侠将军同时还面临受贿的指控”。那么这个副标题它实际上就传递出来，就《华尔街日报》这个劲爆的报道，它就透露两个信息，就从中共内部的通报，张又侠具体犯了什么事，除了政治上的一些指控的这些罪名之外，具体犯的事，第一，给美国当间谍，泄露核机密；第二，受贿。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最高层将领被指控向美国泄露中国核武计划的信息，并接受贿赂以换取官方行为，包括提拔一名军官担任国防部长。周六的上午，就昨天，一些军方高级将领出席了通报会。在通报会召开前不久，中国国防部发布了重磅消息，宣布对曾被视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信任的军事盟友张又侠展开调查。国防部的声明除了称将调查其严重违反党纪和国家法律行为之外，并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但知情人士表示，张又侠正在接受调查，罪名是涉嫌组成政治派系以及滥用其中共最高军事决策机构中央军委的权力。当局也正在审查张又侠对一个负责军事装备研发和采购强大机构的监管情况。知情人士透露，张又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以换取这个预算庞大的采购系统中获得晋升。知情人士透露，闭门通报会上披露的最令人震惊的指控是，张又侠向美国泄露了中国核武的核心技术资料。知情人士透露，针对张又侠的证据来自中国核工业集团前总经理顾军。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是一家国有企业，负责监管中国民用和军用核能项目的各个方面。北京方面周一宣布对顾军展开调查，声称其严重违反党纪和国家法律。知情人士透露，在周六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当局表示调查已将张又侠与中国核工业领域的一起安全漏洞联系起来。华尔街日报在发稿前电话联系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要求得到证实。那么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发言人告诉华尔街日报，党对张又侠展开调查的决定凸显了领导层对腐败问题全覆盖零容忍的立场。周六军方内部的这个通报会也将张又侠的下台与他提拔前国防部长李尚福联系起来。知情人士透露，张又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帮助李尚福晋升。李尚福的垮台始于2023年，当时他从公众视野中消失，随后被免去国防部长的职务。隔年他因贪污被开除党籍。知情人士还透露，习近平已经派了一个特别工作组对张又侠担任过沈阳军区司令员期间，也就2007年至2012年五年工作进行深入调查，这表明这次调查的力度之大。他们也表示，工作小组目前已经抵达东北城市沈阳。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选择入住当地的饭店而并非军事基地，因为张又侠在军事基地拥有强大的资源网络。知情人士还透露，根据这次通报会的传达信息，当局已经查扣了张又侠和刘正利等军官的手机，与张又侠和刘正利有关的数千名军官都会成为调查对象。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非常劲爆引起国际舆论轰动的重大新闻， MT 有三个方面的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中国的头号军头，而且公认是习近平的心腹最信任的将军，突然成了美国的间谍，这个事对中国舆论呢，特别对民间会带来哪些影响？ MT 认为呢，这个可能会让中国民间呢感到震惊的。它最直接的影响呢， 可能会打破中共啊苦心经营在民间营造的一种啊先军政治，中国军队啊宇宙第一，特别是九三大阅兵走正步走的全世界最整齐，那种强大的国防的一种啊舆论效应可能会崩塌。你除了之前民间流传的火箭注水燃料啊，用一些劣质的燃料代替，根本飞不起来，除了那个未经证实的一些信息在中国民间产生负面影响之外，这里官方认定头号军头是美国间谍，那你这个仗怎么跟美国打呀，或者怎么跟美国争霸呀？所以之前营造的什么宇宙第一的那种军队，那不都是欺骗性的吗？所以 LT 认为中共指控张幼侠的间谍行为会极大的摧毁中国民众对中国解放军的这样一种印象，而之前的印象是中共苦心经营花了很多年向中国民众搭建的一种啊强军强国的幻想，这个也被打破了。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从这个报道来讲啊，他透露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向美国出卖信息，第二受贿。他受贿呢主要罪状呢是帮一个人当国防部长，给钱就能当国防部长，这个呢可能给中国民间呢对共产党对共产党这个机器对习主席的印象啊可能会带来极大的负面的冲击。哦，原来国防部长就这么当的，哎，不是要党领导一切吗？习主席要领导一切掌管一切吗？哎，怎么给点钱就能当国防部长了呢？那么张幼侠收钱让李尚福当国防部长期间，他的前提是张幼侠是你习近平的心腹啊，你是极端信任的人呢、啊。哎，你信任的人去收钱当官，那也就意味着就张幼侠收这个钱是不是张幼侠自己一个人得了，你习主席拿没拿这个钱呢？因为按一般意义来讲，跑官卖官买官这种现象是有人截胡有人截流，但是还没有人说不给真正的决策者钱的。就按过去中共相关的这种案例来讲，最终有决定权的人一般都拿到钱了的。所以昨天有一股舆论的就认为，为什么习近平突然对张幼侠翻脸，最容易理解的情绪性的解释呢，是习近平突然发现张幼侠贪的钱呢比他的还要多，这个是他与张幼侠翻脸的可能更可信的一个原因，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对他收李尚福的钱收了巨额这个非常不满。因为你说腐败，之前与网友分享过习近平另一个心腹栗战书收受巨额腐败，而且香港媒体还公开报道，就是海通证券，海通证券借他几十个亿，然后他的女儿女婿拿到香港去买公司，买公司一倒手一赚，再把海通证券钱一还，人家净得几十个亿港币。就通过这么来折腾，那习近平对栗战书采取什么措施没有呢？没有。而且栗战书的女儿现在在工作在香港建银，还在他体制内的这种职位上，他是允许的。所以昨天有一个舆论就是说张幼侠可能让习近平眼红了，本来哥俩一起发财的，而且呢习主席得大头，张幼侠得小头，但一旦某一笔交易上张幼侠得了大头了，可能就会让习主席起杀生之心。所以这个腐败案呢，就卖国防部长这个职位在中国能那么简单吗？张幼侠就能够做成吗？尽管这个通报是这样给张幼侠安的这个罪名，但是他会在中国社会引起更大的疑虑。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这个与中国的民间呢这种议论，哎，他还形成了一种共振呼应。就张幼侠突然把头号的将军拿下，特别是他的最信任最核心的心腹，那么中国民间有一种调侃说习近平呢是不是受到马杜罗被活捉的这个刺激。因为美国抓马杜罗之所以成功，除了川普炫耀的他的武器多强大以外，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马杜罗身边的人呢早就背叛了，早就跟美国联系上了。特别是华尔街日报路透社透露，从他的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到12个最重要的将军都跟美国有协议。那么与其说是美国抓了马杜罗，还不如说是马杜罗这些心腹出卖了马杜罗。所以有中国网民呢就开玩笑说，哎，习主席受到马杜罗被抓这个刺激啊，回头一看，他看每一个将军呢都像是马杜罗的这个背叛的心腹。所以这个可能导致习主席要痛下决心先把最大心腹抓了再说。当然这种判断是有调侃的意味，但是通过今天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习主席还真的是这么想的，真的是受了马杜罗被抓的刺激。你看这个就很滑稽了，非常有戏剧性，他怎么会有这种担心呢？你看他对张幼侠安的这个罪名啊，是外界很难想到极不可能的一种罪名，就是他是美国间谍。张幼侠拿钱是有可能的，火箭军的有一些人 为了子女的留学或者在美国的与美国合作透露一些信息，这有可能的。但张卫霞直接做美国的间谍，直接把情报给美国，这个还听着还是有一点悬的。但是在习近平看来，他就是美国间谍。那么给张卫霞定美国间谍，你要从逻辑上找合理性呢，那就是马杜罗这个事件。因为马杜罗那么心腹的人，包括今天仍然在委内瑞拉做执政管理当局的核心人员，与美国密切合作，而且抓马杜罗之前就密切合作，这个让习近平的后怕，导致他不敢声响。所以对于张卫霞是不是美国间谍，从通报来看，首先认定他把核机密卖给美国，但是缺乏具体的这个描述，同时要做进一步的调查。所以说让舆论很容易感觉到这个习近平他的确受了马杜罗的刺激，就中国民间那种啊调侃式的推测，哎，习近平还真相信了。第二个，习近平受了马杜罗的刺激呢，这个也是今天华尔街日报报道一个重要的信息，习近平突然发现中国解放军内啊有几千名军官是反贼，几千名军官是叛将。你看成立的工作专班要去调查几千名中国的军官，数字是这次内部通报的数字。那么这种军官从一般逻辑判断，他不大可能是连排级甚至营长团长。那么如果到了一种啊中高级的军官几千名，这个在中国影响就大了。这个就是之前我们了解到的习近平高层清洗之外的一个扫荡，这个就不是清洗了，这个就是扫荡了。几千名军官被认为是叛将，所以他让习近平对军队的清洗啊升级到这样一种啊扫荡，所以军队的大地震啊来临。所以这个他也是受到马杜罗那个事件的刺激和影响，就过去只在高层抓一抓，抓不完的抓，还没太当回事，现在看来习主席要直接去抓中下级军官了，要抓几千军官了。所以这个对现在啊中国军方这些官员来讲啊可能是最危险的时候了。那么第三个，习近平这种极度的恐慌做出了这样一种啊迅速的决策，抓张又侠、刘正利，他还传递出来另外一个信息，就习近平呢他打破常规，他极度恐惧下的一种啊比较草率的决定。你看从他这个内部会议来讲，张又侠11月底还在公开有一系列的政治活动，那么从怀疑张又侠到决定抓张又侠非常迅速，他与过去习近平清洗军方将领呢内部调查整弄上个半年然后再对外放风，真正抓一年以后与那个完全不一样。你从公开的时间推演来看，就是几个星期内，从起了念头到抓人就几个星期之内，可能从内部程序上来讲可能时间会更短，这个不像是啊政治处理。你看之前对何卫东早就有传言何卫东出事，官方他还做辟谣，然后慢慢的拖慢慢的拖，拖上个半年在部分的认可何卫东受到调查，这次你看这么快速，他违反了习近平上台以来反腐也好军队清洗也好违反了他的一些工作程序和规律，超常规超速度。那么超常规超速度背后呢，他还是体现了习近平的一种恐惧，或者习近平感觉到啊十万火急。所以这个是这两天呢中国民间舆论在猜测习近平与张又侠反目可能与之前谣传的政变可能还真有关系。那么这个政变谁政变谁，当然不是严格意义的政变，就昨天有舆论的中国民间舆论认为习近平迅速拿下张又侠、刘正利，这个是有一种政变的动作，但是他又是他的下级，谈不上政变。那么另外一种舆论呢，可能张又侠呢或者是习近平感觉张又侠呢可能也快对习近平动手了。那么无论这个信息双方谁在误判或者谁在故意制造这样一种事件，但是从张又侠落马的速度之快绝非正常。那么起主导作用有决定能力的习近平让这个超常规的超速的镇压这个张又侠发生，那应该主要还是来自于习近平的恐惧，习近平的一种超常规的决定，就他感受到自身感受的危险威胁。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联想到习近平的确是受到马杜罗事件的惊吓。你现在说谁要反叛，习主席都会相信的，因为他本身处在一种啊极端恐慌恐惧之下。而张又侠作为头号的将领，就像昨天与网友分享的，他有那个能力谋反，就他本人可能没有谋反的心，或者本人没有想背叛习近平的心，但是他的确有这个能力，他手上的资源有这个能力。昨天网上有一份中央军委的文件被很多 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呢是真实的，是张又侠签发的，就军委的一个命令。就现在很多解放军呢挑衅台湾，包括上星期最热门的，哎，又有解放军宣称今后啊，哎，不能有任何人再跟我们大声说话了，我们现在太强大了。就这个在小粉红，在解放军内的粉红这种炒作下呀，就跃跃欲试了，甚至有一些解放军的将领呢就自己想去动手了，把台湾拿下了。所以张又侠签署了一个紧急命令，就绝不能够擅自做主，绝不能擅自开枪。所以你从这个泄露的这个文件来看，张又侠确实在代表军委发号施令，他有这个能力。因为习近平不依靠张又侠，依靠谁呢？其他的人都被他抓了，就他也不愿意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边，他也不愿意啊让张又侠权倾一时。但是没办法，其他人更不可靠谱，更不值得相信。但是当出现马杜罗这个事儿之后，或者是习近平感觉他个人的安全受到威胁时候，这种几十年的交情呢都一次清零。所以昨天纽约时报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张又侠被抓，他昨天写的报道标题就是短期内解放军攻台几率下降。就他认为啊，习近平把这个解放军的骨架都给拆散了，把军事指挥装备系统都拆散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打台湾那不闹着玩吗？ LT 认为对台湾而言的话，当然可以战略上可以来嘲笑中共，但在战术上来讲可能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在内忧外困之下，独裁者呢他会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他为了他个人的安全既有可能够猫起来鸵鸟，也有可能铤而走险，因为他不是一个正常的精神状态下，特别是这么短时间做出抓张又侠的这个决定，这个事本身习近平在对外啊显示一种心理上的脆弱而不是强大。那么以上我们只能是根据华尔街日报透露的信息和舆论反应的信息做的一些分析，但是从中国官方已公开已知的信息，我们能不能够看到习近平这一次为什么突然与张又侠反目的一些真实的证据或者确定性的信息呢？ LT 认为你还是要从中国官方的公开通报上去了解，因为华尔街日报这个信息呢它也是不可验证的，他说参加军方这个通报会的人向他们透露的，这个是有可能，因为这次军方的这个通报会他至少是大军区的正职才能参加的，那么在全军来讲也就是几十个人的，那么这几十个人当中有人跟华尔街日报透露本身他也会给习近平敲警钟，就还有反贼。那么除了华尔街日报这个劲爆透露我们需要进一步消化，舆论会进一步发酵之外，就中共目前公开对张又侠的定罪这个不要忽视，从中共的表达来看你也能够推算出来习近平为什么恼怒这么快拿下张又侠。你看他给张又侠定的罪五个罪，第一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重任信托，第二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第三严重助长影响对军队党的领导危害党的执政根基的政治和腐败问题，严重影响军委班子形象威信，第五严重冲击全军官兵团结奋进的政治思想基础。实际上这五个严重啊，你翻译成白话翻译成人话差不多能够体现习近平为什么这么恼怒，他这个表达的比华尔街日报透露的那个信息啊要更丰满。你看用人话翻译，第一句话就是张又侠辜负了习近平的信任，你看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信任，我把权力都交给你了，你最后啊你自己去干私活辜负信任。第二句话这个可能是习近平动了杀心的最根本的原因，在军委架空习近平，你看他的表达是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谁是主席啊？习近平是主席，就严重破坏习主席负责，那是个什么含义呢？就是把习主席摆到一边架空习主席，这个可能是习近平动了杀机啊起了杀心的最主要最主要的原因，这也是马杜罗被抓的最现实的原因，就军方实际上把他架空了。所以习近平他能够联想到或者他能够认定他被架空这个事儿啊，他杀张又侠十次的心都有，这个指控是非常之严重的，这就针对了习近平个人了。你看很少习近平上台十年多来很少有被他整治的人定的罪名是直接威胁到习近平的权利，你看张又侠是第一个人，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你看这个抢班夺权了，第三个呢用白话翻译是让习近平失去了军队的控制，这个很容易理解，你既然架空了，你习近平对军队就是没有控制，所以这个也让他起杀心起邪念的。 第四个就让外界都能看到军委的不团结。第五个罪名呢是损害习近平在军内特别在士兵中的威信。因为现在解放军呢只认张副主席，那习主席在军内还有什么威信呢？所以你看，从中共解放军报通报的给张月霞确认的五个罪名来看，这个习近平真的是气吐血了。那么这么短时间就被气吐血了，显然是不正常的，一定有一些我们不知道让习近平气吐血的这个原因。 LT 不认为啊，给美国核武的信息习近平会气吐血，因为之前火箭军呢乱得一塌糊涂，向美国透露这方信息，那个早都不是新闻了，这个还不至于让习主席气吐血。可能真正让他气吐血的就是这个架空，究竟什么方式被架空。那么华尔街日报他这个也是给出一个案例，本来中共党内都认为国防部长是习主席定的，没想到张月霞收点钱就能搞定习主席，就能够弄一个国防部长，所以这个也是让习近平吐血的一个具体的例证。就你架空啊，哪些方面架空，可能有更大的决策方面架空，比如说对台战争的一些决策的架空，这个可能我们目前还没有这样信息，但至少在选国防部长的时候，习近平原以为是他自己在决定，甚至他老婆都是彭将军呢，都是军委人事工作室什么委员会的委员把关，结果呢是人家张月霞自己就搞定了。张月霞可能汇报呢也是让习主席感觉是习主席定的，但真相大白之后，习主席感觉被欺骗了，这个事勉强算得上让习主席短时间气吐血的原因，但是不充分。所以有关习近平突然拿下张月霞这个事还会进一步发酵的，未来几天可能会有更多更劲爆的信息被曝光，所以吃瓜群众啊还不能散场，这个大戏啊好戏还在后面。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